啊，应该是声音，啊，可能声音太大。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以西结的最后一卷书哈，最后八章九章哈，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已经全部都读过的，举个手好了，全部读过的。好，那还有一些人没有读过哈。那其实我记得我去听余弟兄讲到季节书的时候啊，他说你们读不读其实都一样，没读我也读不懂，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些讲到这些圣殿的尺寸讲到这些，所以虽然我们读不懂哈，但是主的话还是一定要读的啊。那因为我们读完以后真的说不定哪一天主就向我们开启啊。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跟大家分享这个以西结书，大家可以能够就是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思想，有更多的在里面的研读。那我个人我觉得说当我在讲这卷书的时候，我比较多参考的几个资料哈，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的。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那在余鸿杰弟兄他的网站上有他讲的这个以西结书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斯百克弟兄所写的关于以西结书的信息所讲的，他是到台湾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他到台湾有讲过一次以西结书啊。那里面呢他是讲到很多从属灵的原则的方面来讲到以西结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去看的话，我想会对我们理解以西结书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最后的九章哈，40章到48章。那当你看到这个40章到48章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西结圣殿到底这个圣殿是不是以后要建的一个圣殿还是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好像理想中的一个圣殿所以你看到说当很多这些解经的这些弟兄呢他们去研究的时候呢，你看到说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那如果你要把所有的解释归纳起来的话它可能会超过5-6种那我就把其中有3种最普遍的这种讲法跟大家讲一下那还有一种呢是历史上的理想派他认为呢这个40到48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呢是被掳归回的人呢所要建的一个理想的圣殿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理想的圣殿呢？因为呢这个圣殿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为如果你去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当被掳归回的他们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你看到这个圣殿呢规模呢甚至比以前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再小但是呢你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个圣殿你如果你去把那个尺寸如果你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尺寸呢是比现在的耶路撒冷的旧城还要更大的所以呢在这个尺寸上它就比原来的这个圣殿呢甚至还要大很多很多所以呢你看到说这个圣殿呢是一直都没有建起来的以西结的这个圣殿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理想状态里面的这样一个圣殿那所以呢就有了这种属灵派，他就觉得呢因为这个圣殿呢是不可能建起来的，所以呢他觉得说这个圣殿呢是以属灵的表号和象征的手法来说明属灵的事那在物质上呢并不存在你比如说像斯百克弟兄像那个巴斯德还有非常有名的解经的一个弟兄，他们就觉得说他完全是从灵异上来解释这个以西结的圣殿，他是从属灵的原则上告诉你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个圣殿告诉我们教会启示我们基督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千禧年派他觉得呢这个圣殿呢是要照着神的预言一字一句的要应验的 啊，所以呢，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千年国度的里面呢，这个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而且所有建造的尺寸都要按照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尺寸。啊，所以这个是三种不同的这个解释的学派啊。但是呢，你看到每一个这个学派啊，你去发现呢，他们会遇到这个以西结圣殿，当解释这个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啊。每一派都有问题啊。你看到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预言的这个尺寸，以西结这个预言的这个尺寸，你看到它这个圣殿啊，包括这个圣殿外面的这个整个的广场，加起来是500杆乘500杆啊。如果你换算成这个现在的公司的尺寸的话，大概呢就差不多有2.5平方公里啊。这么大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圣殿，你想到说这个圣殿呢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旧城的，比这个耶路撒冷旧城的这个尺寸还要再大。而且呢，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呢，是没有办法在现今的这个摩利亚山上它能够建立起来的，因为摩利亚山它就是那么大啊，它不可能容纳一个2.5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圣殿，所以呢，这个尺寸呢，在现今的地理上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讲到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属灵派啊，属灵派呢就讲到说这个是要完全的灵异解。啊，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包括尺寸也好，包括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些，对于圣殿的描述也好，全部用灵异来解释。啊，那但是你看到说，如果真的是完全用灵异来解释的话，那你就觉得说，为什么神好像要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尺寸都讲得这么详细，对吗？因为你要灵异解的话，你也会。有时候你去看这些灵异解的话，你会觉得很牵强，因为他把所有这些尺寸讲的把它灵异化以后，你觉得说很玄乎啊，你会觉得说好像整个这个灵异的太厉害了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灵异解经呢，也会很多人会觉得说不是非常的这个完全的赞同。所以呢，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是千年国度里面的一个圣殿。啊，那如果是千年国度里面的圣殿的话，你发现说，当你去读启示录，你发现在主再来的时候，整个这个地上呢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啊，不仅是环境，你看见所有的这个地理啊，讲到说要有地震啊，要有火山爆发，有很多这些地理上的一个变化。所以呢，你看到说在千年国度的里面啊，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呢，整个这个中东的这个地形已经发生变化了。包括当我们以前在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你发现说以赛亚里面的预言里面也讲到说，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呢要高呼超过万里啊，所以讲到说在千年国度里面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它会变成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然后在那个山上呢会有一块很大的平地，然后在那块平地的上面呢，你可以建造像以西结那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尺寸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啊。但是呢，你看到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你去读这个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竟然还有这个献祭的制度啊。那如果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斯百克他们这些属灵的弟兄呢，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包括江弟兄，他也觉得说这个是在从新约的角度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呢，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讲到，对吧？我们知道说，所有的这些献祭都是后世的影儿。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你发现所有这些献祭制度都已经过去了啊，因为实体已经来到。所以呢，这个当你看到这个献祭制度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千禧年那时候主已经回来了，对吗？主已经在地上掌权了。为什么那时候呢还有这个所谓的献祭的制度啊？为什么还有这些的祭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很多这些千禧年派的人呢是很难去解释的。但是呢，他们想出来一个解释，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他讲到说，这些的献祭不再是那种预表性的啊。那我们知道说，以前讲到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献祭呢是预表到基督啊，要来赎罪啊，要成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啊。他说呢，这个献祭只不过就是一个纪念性的，就像我们每个星期在这里掰饼饮杯一样啊。那我们是在这里借着饼杯在这里来纪念主 所以呢，他们觉得说，他们用这种献祭的制度，在这来纪念主所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既然实体已经来到，为什么还要在？因为我们知道说饼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用饼要用杯，因为主还没有再来，对吗？那如果再来了以后，主都已经说了，我们不再喝这个饼，我们也不再喝这个杯，我们要和主一同在这个婚宴的里面啊，我们要与主一同欢喜快乐。但是呢，你看到说，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可以说不是很完满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如果是这个，如果真的是这种纪念性的这种性质的献祭制度的话啊，那也只是对着以色列人啊，不是对着所有的这些啊在国度里面的其他的，包括我们的以后啊，我们进到这个千年国度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再用这种献祭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主了。啊，那只不过是为着地上的以色列民的缘故啊，还在的这个以色列民的缘故。所以你看到在当时的这个他在里面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圣地哈，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他有他自己的王的啊。你看到这个王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不是讲到基督，是地上的一个王，是一个人啊，因为他也要为自己来赎罪啊。所以你看到说在当时千年国度这个地上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呢，他是有他的一个王的啊，这个王你看到说不是讲到说不是讲到主啊，所以我们要清楚说那如果是照这样的解释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就是说能够去明白说他这种解释，他可以有一个这样一种解释的地方，可以能够把它解释得通啊。但是我想没有一个解释是很完全的啊，一定要等到主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今天也不是在这边跟大家很详细的讲到洗衣节圣殿里面每一章的这个细节，我是想说从一个属灵的原则的角度跟大家讲一下哈，这八章里面到底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和服事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啊，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强解说到底它是哪一派正确啊，而是我们借着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借着这些的对着圣殿的描述也好，对着这个讲到的这些意象也好，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啊。所以我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放一下如果是要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个圣殿的话，这个圣殿长怎么样啊，那到时候会有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那里面会讲到从40章一直到43章整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尺寸啊。哎呀，这个应该要倒过来啊，把它转一下。如果你看这个，因为我这个是讲到这个圣殿的平面图哈，如果你看这个平面图的话，把它转回去。转过来。哦，OK，在这里，我有点上去。OK，那如果你看这个平面图哈。OK， 你看到说这个是我把它放大一点。OK， 你看到这个它是北是在朝右边哈，那你看到说这个这边是这个是圣殿的这个主体啊，那你看到说这个整个圣殿，这个是圣殿的本身哈，不包括外面500杆的那个院子啊，所以这个它圣殿本身的这个尺寸呢是500轴乘500轴，500轴你如果换算成现在公制的话，大概是差不多0.53米，就半米多一点啊，所以你就会想象到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250-260米这样啊，这样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啊。那你看到说祭坛哈，这个是祭坛啊。 然后呢，你看到说这个祭坛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祭坛呢，它是在这个，如果你要把它画一个对角线的话，把这个四方形对角线画起来的话，这个祭坛正好是在中心，正好是在中心点上。所以呢，待会我们会讲到祭坛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到这个祭坛属灵的意义。那你看到说这个除了这个圣殿，它其实本身不是很大啊。那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呢，这个是内院啊，这个范围是内院。那你看到说这个祭坛呢，现在是变成到这个内院的这个里面去了啊。那我们知道说以前祭坛呢是在外院的，好、啊、是在外院。那然后呢，你看到说这个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院呢，是有大概五百轴离这个内院的这个距离，然后呢，这边有一些祭司的屋子，然后在这个外面呢，外面一圈呢还有这个屋子啊，还有这个祭司的，还有一些屋子。那你看到这个圣殿呢，只有三个门的啊，东门、南门和北门。西面呢是没有门的啊，它有一块空地啊，然后西面空地后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啊，所以这个是圣殿的这个平面图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图哈、啊，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立体的图，那这个就是一个模型，立体的一个模型啊，是讲到说你看到说中间就是祭坛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这个是圣所啊，里面是至圣所，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高出来的这一块呢是内院啊，外面呢这个是外院啊，然后有三个门，然后呢这个是祭坛啊。那祭坛的话呢，你如果跟这个摩西的这个祭坛相比的话呢，你发现它比摩西这个祭坛呢要高大很多啊。那你看到说这个摩西的祭坛呢，大概5轴乘5轴乘以3轴这么高，大概1米多，好1.5-1.6米啊。但是呢，你看到说现在这个以西结的祭坛呢，它是如果你从底部算起呢，大概是18轴乘18轴，高度呢是11轴，那如果换算成现在呢，大概就是6米高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大概是2层楼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祭坛啊。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它有一个台阶要一直往上走啊，你要走台阶才能够上去的。然后这个是外殿啊，就是以前的所谓的圣所啊。圣所呢，你看到说当你看到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你看这个是至圣所哈，那里面是至圣所，那至圣所前面有一个香坛哈，那个我们知道以前的香坛是金包金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这个呢，这个它是木头做的啊，所以呢你看到它叫桌坛啊。那你我不知道你没发现哈，它跟这个以就是包括所罗门的圣殿也好，还是摩西的那个会幕也好，有什么？它在这个陈设的上面，物件上有什么样不一样啊？你我们知道说以前在那个会幕的里面有什么？有祭坛，还有什么外院，还有什么洗桌盆，对吗？啊，所以你一进去以后呢，你进了这个会幕以后呢，你先经过祭坛，然后到洗桌盆，祭司们要在里面洗手洗脚啊，然后呢他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的里面啊。当你进到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啊，有陈设饼的桌子，对吗？有金灯台，然后呢才有这个金香坛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只剩下两样东西啊，一个祭坛，对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香坛啊。所以你看到陈设饼的桌子不见了，你看到这个金灯台不见了，你看到这个洗桌盆也不见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可以留给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三个不见了啊。 OK， 这个是后面的那个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以西结圣地哈、啊。你发现说为什么说它跟现在的地理也不一样哈、啊？你发现说它现在的这个它这个最后分完地以后， 它的这个尺寸呢也会比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尺寸呢要大很多啊。而且你看到说当他们重新分地以后呢啊，中间一块啊，中间一块呢是叫利未地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它这块地里面呢要分出好几个部分，除了这个利未之地以外呢还有祭司之地，而且你发现这个圣殿呢是在这个祭司的地里面的啊。那这个祭司地下面呢才是这个分出来这个耕地啊。在耕地的里面你发现呢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圣城呢是在这个耕地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圣殿和圣城是分开的啊，不是同一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而且呢你看到他们这个外面呢这个是王之地啊，是给王的。那你看到说它跟以前的这个分地的这个也是不一样，以前我们知道说犹大是在这个下面对吗啊，是在耶路撒冷的下面啊，他现在呢跑到上面去了啊。原来下面呢南边呢只有犹大和圣雅敏还有西缅啊，那现在呢你看到说连以撒加西布伦加德呢都跑到这个南边来了啊，那其他呢就是在北边啊。这个是圣殿和这个圣地啊。那我现在放一段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讲到说以后的圣殿如果真的是建造起来的话，那大概呢是这个什么样。这个 video 大概15分钟左右哈，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哈，你把这个网址抄一下就可以自己上网去看。要认真看好，因为这个很快它就过去，但是它很快。其实你看到说它就这个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墙啊，有一圈围起来，就把整个圣殿给围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是六层的六层。然后这个是东门啊，从东门啊，你看到说有一个人就带着这个以西结是东门进去，然后这个呢是东门的尺寸，然后呢进去以后有这个卫房啊，这些叫卫房，然后你看到这个卫房的尺寸啊，这是卫房的尺寸，在两个卫房之间是五层。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廊子啊，会房那边有一个廊子。然后你看到这个东门其实是很高大的，这个是从上面看下去啊，这个是每个它有好几个这个位置。这个是柱子啊，然后柱子上面呢刻着这个东柱，是东门的尺寸。然后这个是从外面看到这个东门的尺寸啊，看到说它是有12厘米那么宽，然后整个高度呢，是30.5米。啊，大概4层楼左右的这样高度，所以是很高的一个。然后这边是窗户，啊，他说都有连体的窗户。你看这个左上角有这个它是按照每一节的这个数字来让你来看这个地点，所以它是根据每一节啊，在它的左上角它到时候会变化。然后你就看到有这个是生命河的水，然后这个刚才讲的是外面，然后外面有这个铺席地，铺席地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他说这叫 dining room， 是吃饭的房子啊。然后里面呢是内院。
那个是什么？啊，那边是什么？然后这个是两个门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这个这块空地是白色的。然后这边是祭坛，然后这个是南门。这个是内院的南门。内院的东门，这个是内院的北门，然后这边有一个祭司主祭物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到说呢，那些你看到这边有八张桌子啊。四张在里面，四张在外面的。那这个桌子呢，是他们用白玉灯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的部分都放给大家看。这边还有三间温泉，靠近水的门这边有两间，是给祭司，还有这个看守祭坛，还有这个看守殿，这样三间的温泉。这个就是祭坛，然后就来到这个内院，内院这边就是圣所，也就是所谓的里面讲到的外殿。四十张，然后后面还有这个41张。这个41张。而且四圣所里面发现刚刚我们讲到说四圣所里面其实是没有热热的一件所以四圣所里面有些功能，这也是和这个佛寺的后面的佛寺一些不一样。然后就是从外面看到这个，看到说有一排在一圈有这样三阶，每一边都有三阶的位置，一共有三阶。然后你看到说这个房屋呢，它是三层，每一层呢越往上它是越宽的，房间是越宽的。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设施。
看得不清楚，你自己回家可以看哈，可以去那个网站，就直接你进了那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对，如果有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哈，它就是基本上就长这个样子啊。
那如果这个他以后如果真的是照着这个尺寸以后在千年国度里面被建造起来的话啊，那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过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好吧？那我们接下去就讲到这个因为真的我们对着实际的这个尺寸啊，对着以后将来它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只能是根据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来给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哈。那具体的话，我想真的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但是呢，你看到说借着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哈，我觉得神更重要的是要启示我们这些以西结这个圣殿的属灵的这样一个原则啊。你看到说44章第3节里面哈，你看到说它里面讲到说以西结为什么会去被带到看这个圣殿，是因为有一个铜人呢，他讲到说是形状如铜啊，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所以你看到说有一个铜人，我们知道说铜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审判啊，包括你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当约翰在异象中看见我们主的时候，他讲到说主的脚也像光明的铜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铜人，很多人就讲到说就是我们的主啊，他讲到说主要怎么样来审判啊，怎么样来，因为他讲到说他是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啊。其实你看到说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饰啊，包括我们的生活，你看见说主都会来度量我们啊，主都会来衡量我们啊，因为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向主去交账啊。那主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呢啊？你看到说其实就是主自己，主的自己啊。所以斯百克弟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讲到说一切的度量的根据都是根据主自己measured by Jesus Christ 所以如果我们都是被主来衡量的话，你知道说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位人子我们知道以西结被称为人子但是你看见说以西结这位人子呢只不过是讲到说将来有一位更标准更完全的这样一位人子，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到所有度量的标准，我们所有生活侍奉，我们所有的一切，有一天主都要来衡量我们那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主自己那到底我们里面有多少主的生命呢到底我们里面我们向着主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里面对着主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的我想这个是主要来衡量我们的而且呢你看到在43章的里面呢讲到祭坛而且呢你看到在圣殿的里面讲到宝座你看到说这个还有一条这个生命河的水那生命河的水呢是从宝座的底下流出来的那刚才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我刚才讲到说这个祭坛的位置呢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你知道以前所罗门的祭坛是在圣所前面靠右边的它不是在正中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呢你看到现在祭坛呢被放在最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到斯百格弟兄他有一篇信息是非常好的一篇信息，我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他讲到他这篇信息的名字叫做十字架的中心性和普及性就讲到说十字架它真的是在不仅是在神的心目中，也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占据最中心的位置你看到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雕琢，我们是不可能来侍奉神的我们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经历，我们也不可能去带出合神心意的服事的。所以你看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一定是要以祭坛为中心的而且你看到说洗濯盆不见了，听到吗？刚才讲到说洗濯盆没有了，然后呢你看到那个金灯台也没有了，你看到陈设品的桌子也没有了，你看到甚至连这个约柜也没有了，但是呢你看见在这个以西结的圣殿的里面却祭坛呢还在，而且呢这个祭坛比以前呢还要更大所以你看到说即使是在永远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其实是讲到基督的救赎就是讲到说你看到说基督的工作永远都不会被抹去的十字架永远都它是存到永远的不是说到了国度以后我们这个十字架就可以不要了 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如果我们个人离开十字架，你看见这根本就没有合神心意的服事和生活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十字架是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你也看见说宝座啊，所有的东西也是以宝座为中心的，而且你看见说，宝座从宝座的里面流出了那个生命的活水啊。那你看到说，在以西结书的47章的里面啊，他讲到呢这个这条生命河的水啊，那生命河的水呢，你看到说，它是从宝座的底下流出的啊，然后呢经过祭坛，然后经过东门，然后一直往下流啊，而且呢你看到这条河呢是一直被在那里测量的啊，你看到说当他走了1000肘的时候呢，去量的时候呢，那个水呢是到这个踝子骨，大概到脚的那个骨头的地方啊，那再过了一千肘呢，你看见已经到膝盖了，再过了1000肘呢已经到了腰了啊，再过了1000肘呢啊，你看见整个以西结呢，他整个人呢已经完全被这条河呢浸没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弟兄在讲到这条生命河的时候啊，你看到说这条生命河不仅讲到说这个生命的这个水流啊，讲到说一切合神心意的服事都是应该从宝座从祭坛的里面流出来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这条河流应该是越流越宽广啊，而且呢是越流越丰富的啊，其实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啊。你看到说基督徒的生命，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形啊。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哎，你浅尝主的恩典啊，你觉得哎呀，主恩真的是很美啊。然后呢，等你生命稍微再往前啊长进的时候，哎，你发现哇，你在主里面你领受到更多的恩典啊，你也经历过更多主的在你身上的这些工作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当你真的愿意里面好像说愿意跟随主而行的时候，你愿意在里面你被主在那里制作的时候啊，你慢慢的你感觉到这个圣灵在你的身上啊有更多的这样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你整个人有点不由自主啊，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你有时候你很想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但是呢你又很盼望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啊，但是呢你看到很多时候你还是两个脚还是站在地上啊，虽然圣灵在你身上有工作，但是你感觉你还是很多时候受着自己的掌控啊，很多时候还是有很多自我的东西，直到有一天真的圣灵在你身上充满你的时候啊，你发现你整个人被浸没在圣灵的这个流的里面啊，你发现你整个的人你是在圣灵的掌管的底下啊，到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害怕，觉得说啊好像我没有自由了啊，但是呢你看见正是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里面，你发现你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真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完全的自由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条生命河的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们常常一开始还是想靠着自己，但是到后来你发现当我们里面主的生命慢慢的我们被主充满以后啊，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底下的时候啊，你发现其实我们就能够真的是照着圣灵的意思，我们能够行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和侍奉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短暂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好像很多时候还是被我们自己的这个己所控制啊，但是我想在我们的一些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条生命活水在我们身上啊，那个很深的那个工作。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借着这个以西结所讲到的这个生命的活水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让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里面啊，愿意让我们的这个己能够完全的啊向神来降服啊。当你真的降服的时候，你发现这条河是把你带到更宽广的生命的里面啊，是让你更充在你的里面更充满生命啊，更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啊。所以你看到这条水流到哪里，哪里就带出生命啊。原来你看到说死海是一片都是里面都是一点鱼都没有，一点生命的痕迹都没有的，但是当这条河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这条死海就变成了一个能够打鱼啊，能够晒网的地方啊，就是讲到说当这个水流走到哪里的时候就给哪里带来生命啊。所以我想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的 啊，你里面有主的生命，你走到哪里，你就应该把你的生命带到哪里，你就让就可以让别人能够得到祝福。啊，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真的还是常常住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啊，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个生命没有办法能够显露啊，主的生命在我们办法没有办法让别人能够看见啊，所以我想这是主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生命应该是要流露出来的啊，而且这个生命是随着你生命的这个年日在主面前年日的增长，应该是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永流的。啊，如果你觉得说现在你的生命还是跟几年前十几年前还是一样的话，那说明你在主的面前生命的光景有问题。啊，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啊，我们盼望主真的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生命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让我们的服事真的不仅仅是从宝座出来的，我们也是经过十字架雕琢，啊，也是经过十字架的这个磨练的。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以西结看到的这个活水的这个经历哈，这个意象啊，也给我们生活和侍奉带来帮助啊。那而且呢，另外一个渐渐的法则呢，你看到说是至高至圣哈，属天和圣洁是渐渐的法则啊。你看到说以西结他是被带到一个至高的山上啊，有一天啊，耶路撒冷那边的山要成为这个至高的山啊，而且你看到说圣殿要。那个殿要建在那个山上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殿呢啊，包括这个，你看到说当祭司去服侍的时候啊，他需要被洁净啊，所以你看到说就讲到说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那教会的服侍也是一样，我们都需要被主来洁净啊，我们都需要有以圣洁和公义在这里来侍奉神啊，而且呢，你看到圣殿的范围哈是比以前是要更大。更广的啊，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啊，也会被你看到说教会会被带到一个更丰满的这样一个地步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你发现说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洁净了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不仅仅是讲到千年国度，而是讲到说当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顺从生命的活水，我们真的让教会在基督在教会里面掌权的时候，你发现教会的身量也会被扩充啊，教会也会被基督来洁净，这个教会也更能够来彰显基督在地上的这个见证啊，所以真的当我们看见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见在神心意中的那个教会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应该是在那里服侍神，应该是在那里彰显神啊，所以呢，你看到当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圣殿啊，他讲到整个的这个圣城啊，他讲到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啊，就是耶和华撒玛啊，所以你看到说神一切建造呢，都是为了让他的百姓呢成为他自己的居所啊，就像以弗所书的2章21节里面讲到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得着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帮啊能够被神来改变，而且能够让神来居住的这样一个居所啊，也就是教会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啊，我们能够看见神心目中啊，对着教会，对着我们个人，我们应该有的生活和服事啊，也盼望真的我们不是把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呢看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预言里面的东西啊，甚至是只是把它很抽象化的这种属灵的来理解啊，而是真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啊，盼望虽然我们这个以西结书很快讲完了啊，但是我想如果大家有空回去的话，还是可以能够从这些这卷书的里面哈、啊，你细细的去读啊，去品味到底神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啊，盼望我们这些读这些先知的书信啊，不仅仅是读到好像这些的历史啊，这些的预言。而是更多的读到说借着这些的历史和预言到底能够对我今天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帮助啊，所以我想我们以西结书我们就停到这里啊，那我现在有两个那个思考题啊，那大家可以
讨论一下。第一个呢，是从活水涌流的意象，就是四十七章你得到什么样的启示？然后第二个，以西结的圣殿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释放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我刚才已经稍微有带到哈，但是我想大家可以更多的有一些的交通。我们大概给大家十五分钟的时间，好吗？Thank you.